就其中一件是我最纠结的，就是台湾一个蛮大的广告公司，就是奥他这间公司。那时候真的很纠结，因为我那时候去面这家公司的时候，我你现在收听的是贝拉拉拉的生活浪漫哲学。在另一端收听我节目的你，这周过得还好吗？我是今天节目的主持人贝拉，耶！好久好久好久好久不见。本来这期节目其实我真的在大概一两个月前就剪好，然后预备着要准备上线，但后来呢一直中间有事情，而且我最后又决定把它重新录了一次。今天要上的这期节目就是在讲为什么没有选择大公司然后去了一间小新创，对的这个主题。然后那时候其实是刚做完决定，然后还没有正式的去上班，然后现在已经上班两个月多了，然后就想说诶，好像现在这个时间点比较能够来解释后续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做对了选择的这个感受，然后我前面的想法啊跟我后面得到的结果等等的叭叭叭一起来说明，好像更有力道一点。那这一系列其实真的是最后尾声了啦，我真的也没有打算再一直讲我自己的故事啊。anyways， 反正这个系列呢就是有一点记录我在这个转折的过程当中的一些生活想法等等的，最后一集了好吗？谢谢大家听到这边。好，首先先来讲说一开始我是空窗个三个月左右，然后当时我其实前两个月就觉得诶好像还好没有什么，第三个月的时候开始有点紧张。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点讲转换工作应该蛮适合的，因为年后转职也算是一个议题一个主题嘛。然后如果你真的也是属于年后转职的一群的话，我真的强烈真心建议务必给自己保留一个月以上的时间，除非你想要就是非常快速的进入轨道中间，没有想要再过多的休息，那我觉得你可以一个月内没有关系。可是其实一个月已经真的我觉得蛮赶的啊。我解释一下给大家听，就是我那时候休息三个月中间前两个月可以几乎算是没有怎么在找工作，就是很零散的在看，没有很用心，到真的第三个月的时候才想说诶好像要来认真的来面对这件事情。然后主要你想想就是那个时间点啊，第一个礼拜的时候你开始投履历嘛，或是你可能整理资料做评级这些的，如果你都已经有了，那其实第一个礼拜你就应该要开始慢慢投，陆续投完之后第二个礼拜你会发现你可能会收到一些面试通知，然后可能有一面啊，然后开始如果有二面三面的话也可能需要到第三个礼拜，然后陆陆续续你可能需要去协调一些比方说关于后续的薪水或者是你的工作内容等等的，会需要有双方的沟通。所以我觉得整体而言来来回回都至少要三个礼拜到四个礼拜，更不用讲说如果你今天你面试的公司没有上的话，你可能还要去不断的投其他公司。因为我自己不是海投，我是有真的喜欢这家公司，然后特地会为这家公司去调整我的履历，所以如果你又是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可能更需要准备更久的时间。对，因为你不是海投的情况之下，就相对的你公司就会少很多嘛，那你如果又没有得到面试机会，那等于说你又得多花时间去找其他你喜欢的公司等等之类的。所以我那时候准备下，我一直到后面我都觉得我留给自己时间太短了，我原本想说一个月绰绰有余，结果发现不是，因为不只是一面二面，你可能还会有三面四面，真的。所以到时候其实是有一点心累，更何况你后面还要谈一些薪资的问题等等之类的。好 anyways， 反正到后面我就是还蛮幸运的，就是我面了大概有十来间左右，然后也上了90%吧，我印象中我就只有一间没有上。然后第二个阶段我开始要选择我要哪些工作的时候，这才是我真正地狱的开始，就是我真正很心里纠结的时候，就是我不知道我该做什么样的决定。到那个时候我其实才开始意识到诶，我竟然不知道我要去哪一间公司诶，就是很意外。就是照理来说我应该是要在当初投履历的时候我就要很确定诶，我喜欢这间公司所以我去，但后来发现当都上了的时候就会反而不知道诶，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去这间公司，你可能需要重新的再去仔细的思考，然后重新的再去设定你更严格的标准，然后想一下你到底要选择哪一份工作。然后那时候甚至纠结到我还打电话去问庙公，就是有人家讲那个问事啦，然后那时候就问了那个庙公，我就说就是要选择要怎么样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然后他只给了我一个方向，他就说做你喜欢的就好了，不用想这么多，没有这么严重跟重要。然后我想说怎么会不严重，怎么会不重要，然后 然后我那时候心里想说，不对吧，真的是真的要这么随心所欲吗？认真吗？但其实我这边也要特别讲一下，我发现我每一次找老师算的时候，老师都给我类似的，真的真的都给我类似的指示，就是告诉我不要想那么多，做你喜欢的就好。然后我都会再反问一句，我说真的假的啦，喜欢的可以吗？我只要我喜欢就可以吗？我不会就是走，就是有点怕做错决定，走错或者失败等等。他就说没有，你只要选你喜欢的就会成功。然后我就哇天哪，什么意思？然后好，反正我发现我算到最后就是都会有得到类似的指示。那这一次呢，当然我没有这么直接的就参考那个庙公的说的话，就我就只是其中一个参考的元素，就先听进去，然后有着这种感觉。然后当然我又陆陆续续去问了其他人嘛，就比方说以前就是公司的前辈啊，或者是身边的朋友啊，多问问啊之类的。然后我发现我问了一轮我还是不知道，而且我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不知道 Parks 另外一端的你会不会有发现到曾经有类似这样的问题，就是你其实问了一轮，问了一圈，你到最后都会发现你问谁你也其实差不多知道他的答案是什么，你也好像不知道要问什么了。然后我就发现那我到最后有这样子的一个节点困境吧，就我连发现我问什么我都不知道要问什么，因为我知道你要告诉我什么了。就比方说 A 跟 B， 我就已经知道谁可能会比较倾向我去大公司，谁会比较倾向我去新创之类的，就其实已经在做我自己工作上的选择了。所以我就发现，好像不对，我不能再问别人了，我应该要好好的去审视自己的内心。然后真的就是你要自我觉察啦，真的真的是不骗大家，反正你问了一圈问了一轮，你就会发现最重要的还是你自己有没有想清楚。好，所以反正这个心路历程大概就是这样。然后我知道很多人会好奇，因为我那时候在 IG 的限动就我做完了决定，然后也准备入职了，我就有大概提到了我上了哪些公司。就其中一件是我最纠结的，就是台湾一个蛮大的广告公司，就是奥哈这间公司。那时候真的很纠结，因为我那时候去面这家公司的时候，我是真的有心里很有悸动，然后很有憧憬，很想要进去的，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喜欢，然后所以才去投这家公司。那而且那时候面了三次还是四次吧，就他真的到了最后三面，然后最终面是直接那个总监就发了 offer 给我，然后后续跟人资谈心。然后那时候是真的觉得很心动，会觉得好想去，可是真的我内心是害怕的。我老实说，就是我既期待又害怕。那个期待是我知道它是很多人眼中梦寐以求的地方，然后我也曾经觉得如果能够进去的话 maybe 我会觉得我自己很厉害，我觉得是出于这样的一个出发点。然后我觉得很害怕的地方是当时在做工作的选择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子的优先顺序了，就我的优先顺序其实是已经在调整过了，所以它不单单是薪水或是 title 或者是发展前景是我的首要，可能更多的会是比方说工作内容、工作环境、公司文化，可能我发现我更注重的会是这些。所以当时其实很纠结，因为有一个部分是来自于小时候的梦嘛，也不到很小啊，就是前几年吧，对，或者刚出社会的那几年。然后一个部分是来自于我其实有转变过了我的优先顺序，我其实好像知道自己已经不再想要这个东西了，只是以前因为一直很想要，所以我去做这件事情，想要圆一个梦的一种感觉。所以我那时候就有点混淆了我自己，就是我不太确定我到底要的是什么，就好像我都要，好像我都喜欢，就不论是那间大公司或是另外一间我现在在待的可相对比较小的公司。当时的纠结就是在这边，一个是我自己曾经也觉得很想去的地方，然后别人也觉得你去的是相对对我的可能职涯或是我的发展或是我的履历都是比较好的一个地方。那另外一个相对比较小的公司，因为就比较没有人听过嘛。但是最后呢，就像我刚刚前面提到的，我的排列顺序，我的人生选择工作的排列顺序已经不同了，所以最后我还是舍弃了它，然后去了另外一家小新创。好，那我也这边跟大家就是 update 一下我目前的状况，然后我只能说我真的非常真的非常的庆幸我当时有冷静下来去好好的思考到底现阶段的我要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有这样子的转变是因为有一次我在做跟我的教练学员，因为我现在还是会有这个教练服务嘛，然后 有一次我在跟我的学员在对谈的时候，其实很神奇，你其实在跟学员对谈，你不单单只是在帮助别人，你其实同样也是在帮助自己。就我那个学员，他当时的状况是他很有野心，很有事业心，他这个也想要，这个也想要，这个也想要。那我就告诉他，我就说，我觉得你没有错，我觉得你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如果这是你想要的，那很棒，就也没有人会有权利要你去放弃。对，然后但他的卡关的点就是在于说，当他这个也想要，那个也想要，但得不到的时候，他会非常的挫败，他会非常的不知所措，然后进入个迷茫跟焦灼的状态。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是旁观者清嘛，你当局者迷，你在那个当下你会非常的不知道怎么办。我就告诉他，其实我们人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讲起来还是有个十来年左右嘛，二十几年的工作时间，其实真的不着急于你在这个今年2023、2024年的时候一定要达成你所有的人生愿望跟目标。你所看到那些成功的人，你所看到他拥有车子，拥有房，拥有美好的家庭，拥有很好的老公，然后任何事情看起来都非常的近乎完美，那都不是一触可及的。就即便他今天是金汤匙，也相信我，他的那些你看到所谓美好的关系，一定都是需要时间去培养的，一定都是需要时间去学习跟成长。相对而言，当我们想要很多很多东西的时候，我们肯定得给自己一些时间，我们不是说放弃，但是我们要可能短中长期的计划去看待我们的人生。当我有这样的想法告诉他的时候，我就发现，哎，我好像也可以这样来看待我自己，也应该这样来看待我自己。所以我就发现，我想要的那些我们所追求的功成名就也好啊，或者是你想要的财富自由，你想要的很好的工作 title 能力等等的，都不着急于你现阶段一定要全部一次拥有。然而你现阶段最重要的是什么？然后你现阶段最需要的是什么？所以这个 priority 不再单单只是很单方面的你小时候的梦想，很单方面的你长大的愿望，你未来的期待，没有，我们就 focus 在当下，你这个阶段现在的你，你究竟最需要的是什么？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刚从上一份工作离职，我就回想了一下我为什么离开的原因，然后跟我这段就是离职静下心来的反思，我就找到了我的答案。所以我就放弃了那个曾经的梦，然后放弃了那一间大公司，来到了现在的一个小新创，然后我也确实在这边做得很快乐。当初我的一些担忧，比方说我担心可能发展没那么好，或者是我担心可能手上资源没那么多，学习成长 的那个空间没那么大，我能学到的东西没有办法那么多的时候，这些烦恼带到现在，我必须老实说，真的都是有一点点想太多，真的想太多。你会发现，当你真的想要成长的时候，没有人能够阻止得了你去成长。你说哦，没有事做，工作内容太无聊，学不到东西。 No， 不对，就我觉得这不是工作的问题，而是你本人的问题。一个人想要成长，一个人如果想要找事做，他永远找得到事情做。真的难，就是说的极端一点，就是有人说，哎，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来事啊，就是可能大陆的一些说法，这个人怎么这么来事啊。就有类似，他稍微有点极端，但是一样的，你如果要找事做，你永远找到事情做。对，只是你要不要而已，只是你觉得想不想要，不要 O 不 OK。 但其实我并不觉得你不可能学不到东西，即便在小地方。对，好，所以这是我最后的一个反思，然后也发现我一直都在为同样类似的选择题困扰。这其实也是我朋友告诉我的。我每次就问我朋友的时候，然后他们就发现，哎，靠，林佩君，哎，那我怎么讲出我自己的本名？哎，说，哎，靠，叉叉叉，你怎么每次都问差不多类似的问题？我说有吗？我就差很多啊，这是工作哎。然后他说，对，就是你可能领域不同，可能工作、感情，然后可能自媒体也好，或者是我可能选学校也是。他就说，虽然你都是不同的主题，可是你在意、你纠结、你卡住的点都是一样，很类似的，就都是那种可能看似很棒的，你觉得你应该要去，但你明明心里都根本不想去，想去另外一个地方，然后这时候你都会来问别人。然后我心里又想，好，真的是这样吗？然后我冷静思考一下，好像真的是这样哎。然后直到这一次我做了这个决定，我勇敢做了，有意识以来第一次做了一个相反方向的决定，然后我发现，哇，无比的快乐，这是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快乐。我觉得我是蛮相信，当你内心 真的有一个声音希望你去某一个地方的时候，那就去吧，真的。因为你会发现，就像我一直在做同样的选择题是一样的意思，你如果没有在这个地方学会，你没有在这个地方真的理解跟懂，那你就会在未来的每一个地方都在看到它，不断的在考验你，因为这就是你的人生课题，你必须去学会这件事情。对，所以我觉得超棒，就是这样的一个历程，今天来录这样的一个故事就分享给大家咯。那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应该说有两个，一个是比较内心的，然后一个是比较可能方法论的。你写的一些不论抱怨也好啊，或者是你的新的想法也好，你去看你最开心那一段日子，你写下了什么样子的东西，以及你最难过的那一段日子你写下了什么东西。其实我觉得不一定要是在工作上面，但是你从这些 moment 你会发现你自己最在意什么，你也会发现你自己最不能接受什么。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我们都会很倾向像我刚刚前面讲的一些比较表层的条件，但我不是说这些不重要，它还是很重要，只是你要结合表面跟结合你的内心需求，你才能真的做得比较长久一点。就你符合你表面你需要的，然后你内心也真的能够接受它的，去思考一下，当你在最开心的时候，你是因为什么而感到满足，感到开心，感到愉悦，感到天哪，此生无憾的感觉。以及你在很痛苦很痛苦很痛苦的时候，是什么原因造就你这么痛苦？是人际关系吗？是没有自己的时间吗？感觉被困住吗？还是是跟另一半的争吵呢？就是如果你找了一份工作容易造成你跟另一半的冲突，那可能也要去思考一下，到底哪一个对你而言才是比较优先的考量。好，然后我最后想要补个小彩蛋。其实这个小彩蛋，应该说这个小故事啦，的灵感来源是来自于就我身边刚好有即将上大学的新鲜人，还蛮多的，不止一位，好像有三四位吧。然后有时候就会跟他们聊天，我发现我跟他们处得蛮好的，代表我还没有很老。但是我有发现他们不知道周杰伦跟蔡依林了耶，就是他们只知道哦有听过这个大人物，但他们没有在听他们的歌，我超意外，他们都在听科目三耶，不行。然后我就会狂播周杰伦歌给他们听。好 anyways 就是我有发现到他们近期的烦恼无非就是要选学校嘛，或者是我有其中一个妹妹，她是相对比较早熟，比较早进入社会，就她可能准备读夜校，然后她要去打工，然后找工作，那所以她就有工作上面的需求。然后我就在听他们的想法的时候，就蛮有趣的，想要跟大家分享。就他们开始会有一些比方说不确定选这个科系未来找不找得到工作，或者是不确定选择这个科系到底能不能有发展前景啊，或者是会不会学不到东西啊等等的。其实我后来发现好像都还蛮类似于，就是可能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也是会有这些烦恼嘛，或者我们在学东西的时候也会有这个烦恼嘛。然而后来我就发现因为我前面工作我已经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学习经验，然后我就发现其实只要真的你选择一个你喜欢的领域，你感兴趣的科系方向，只有符合这个条件的同时，你才有机会把它做得深做得久，然后去专精钻研下去。那你可能也会问说，但我就是不确定我自己是不是这么喜欢我可能就有那么一点点兴趣，但我又害怕我可能没有那么喜欢，那怎么办？就没有怎么办，它就是你只能多尝试，因为你没有多尝试你也根本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当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我就自己回想一下，我当初我是念国贸系的，然后我念到了大概大二还大三的时候吧，我就非常笃定我绝对不要走这条路。那时候国贸念的是有关物流，国际物流，然后可能就是毕业之后比较好的方向可能就是长荣海运之类的。但我听到那个年薪那个年终真的是太吸引人了，但是我还是没有想要去因为我真的发现对我而言喜不喜欢一个工作太重要了。但我觉得这不是每一个人，对，我必须承认，就是有些人他们的心理安全感来源可能不是在喜不喜欢这件事，而是在于能不能温饱，能不能赚钱，能不能有 title 等等之类。我觉得每个人在乎的跟他的 priority 都是不同的，但如果你跟我一样喜不喜欢一个工作其实很重要。但很多人都会讲说职场又不是沙发，干嘛要很舒服。我记得好像就是周品君老板好像讲过类似的话，周品君女士，我非常非常尊敬她，真的我觉得她讲的是对的，就是 职场本来就不是沙发，为什么要讲求舒服？但是快乐不代表舒服，快乐代表安稳，也不代表不忙碌。快乐只是你一个能够让自己有动力，非常强大的底层动力跟动机去做这件事情的东西而已。对，所以我觉得如果对你而言快乐这件事情其实很重要的话，那你的目标就不应该是去想你要去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工作，哪一个学校，哪一个科系对你而言比较找得到工作。你应该去想的是到底哪一个地方比较能够让我找得到我喜欢的，或是我的人生挚爱，我的热情，我的理想所在。我觉得可能思考这个会对于你整个大方向的人生会是比较有帮助的哦。好，讲到最后，其实就是鼓励大家去勇敢的追寻自己内心的声音。好，我的故事可能短时间内就到这边最终章，谢谢大家。那我之后会开始陆陆续续邀各式各样的来宾来当我的嘉宾，至于是什么样的主题，这个我可能之后还要需要再思考一下，然后再计划一下，但大家可以期待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来宾，然后也希望能够跟来宾蹦出新的火花。对，希望你听得开心愉快，祝你有个美好的新年，美好的2024年，龙年行大运。好，我们就到这边啦，拜拜。